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戏碎笔》，作者史铁生，演播小莫。第五集。自卑历来送给人间两样东西，爱的期盼与怨愤的积累。我想画家 Z 曾经得到的是后一种。我呢，我之所以能够想象他，想象他就是在那次回家的路上走进了怨愤，料必因为 Z 是我的一部分，至少曾经是这样。要征服那冷淡，要以某种姿态抵挡乃至压倒那冷淡的威胁，自卑于是积累起怨愤，怨愤在加倍地繁衍自卑。这就是画家 Z。 相反，若是梦想着世间不再有那样的冷淡，梦想着那被冷淡叼住的怨愤终于消散，所有失望过和傲慢过的心灵都能够相互贴近，那就是爱的期盼。甚至纯真的心从不多看那冷淡一眼，唯热盼着与另外的心灵沟通，不屈不挠地等待，走遍一生去寻找，那就是爱的路程。在戊戌笔记中，我借助诗人 L、 女教师 O 和 F 医生的身影走进这样的梦想，借助对于他们的理解，看见了我的另一种心情。这两种心情似乎都是与生俱来，盘根错节，同时都在我的心里，此起彼伏，铺设成我的心路。别人也都是这样吗？我只知道兼具这两种心情的我才是真实的我。我站在 Z 的脚印上，眺望 L、 O 和 F 的方向，我体会着 Z 的自卑，而神往于 L、 O 和 F 痴心不改的步伐。而且越是 Z 的消息沉重，越是 L、 O 和 F 的消息明媚动人。我知道了，爱原就是自卑弃暗投明的时刻。自卑，或者在自卑的洞穴里步步深陷，或者转身在爱的路途上迎后解放。不过自卑也许开始的还要早些，开始于你第一次走出家门的时候，开始于你第一次步入人群，分辨出了自己和别人的时候，开始于你离开母亲的偏袒和保护，独自面对他者的时候，开始于这样的时候，你的意识醒来了，看见自己被局限在一个小小的躯体中，而在自己之外，世界是如此巨大，人群是如此庞杂，自己仿佛囚徒。开始于这样的时候，在纷纭的人间，自己简直无足轻重，而这一切纷纭又都在你的欲望里，自己二字是如此不可逃脱，不能轻弃。开始于这样的时候，你想走出这小小躯体的囚禁，走向别人，盼望着生命在那儿得到回应，心魂从那儿连接进无比巨大的存在，无限的时间因而不再是无限的冷漠。但是别人也有这样的愿望吗？在墙壁的那边，在表情后面，在语言深处，别人到底都是什么？对此你毫无把握。但囚徒们并不见得都想越狱出监，囚徒中也会有告密者，轻蔑、猜疑和误解加固着牢笼的坚壁， 你热烈的心愿前途未卜。而一旦这心愿陷落，生命将是多么孤苦无望，多么索然无味，荒诞不经。我能记起很多次这样的经历，从幼年一直到现在，我有过很多次失望，可能我也让别人有过这类失望。很多次深刻的失望其实都可以叫做失恋，无论性别，因为在那之前的热盼正都是爱的情感，等待着他人的到来，等待着另外的心魂，等待着自由的团聚。虽因年幼，这热盼曾经猛然不知何名，但当有一天爱的消息传来，我立刻认出那就是他，毫无疑问，一直就是他。爱这个字颇多歧义，母爱、父爱等等，说的多半是爱护。爱牙日也是说爱护。爱长辈说的是尊敬，或者还有一点威吓之下的屈从。爱百姓还是爱护，这算好的，不好时里面的意思就多了。爱哭、爱睡、爱流鼻涕，是说容易，控制不住。爱玩、爱笑、爱桑拿、爱汽车，说的是喜欢。爱怎么着就怎么着，是想的意思，随便你。你爱死不死，也是说请便，不过已经是恨了。爱与喜欢混淆得最严重，我爱你可能是表达着一次真正的爱情，也可能只是好色之徒的口头禅，还可能是各有所图的一回交易。喜欢，好东西谁不喜欢，快乐的事谁不喜欢，没有理由谴责喜欢。但喜欢与爱的情感不同，爱的情感包括喜欢，包括爱护、尊敬和控制不住。除此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一项，敞开。互相敞开心魂为爱所独具。这样的敞开并不以性别为牵制。所谓推心置腹，所谓知己，所谓同心携手，是同性之间和异性之间都有的期待，是孤独的个人天定的倾向，是纷纭的人间贯穿始终的诱惑。所以爱是一种心愿，不在街上和衣兜里，也不在储蓄所，睁着俩眼向外找，可以找到救济，仅此而已。爱却艰难，心魂的敞开甚至危险，他人也许正是你的地狱，那儿有心灵的伤疤结成的铠甲，有防御的目光铸成的刀剑，有语言排布的迷宫，有笑颜掩蔽的陷阱。在那后面，当然仍有孤独的心在站立，仍有未息的对沟通的渴盼。你还是要去吗？不甘就范？那你可要谨慎，以孤胆去赌他人及天堂，甚至与痛苦去偿你平生的夙愿。爱不比性的地方正在这里，性为快乐，爱可没那么轻松。潇洒者早有警告，哥们儿，你累不累？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隙碎笔》。爱情之所以选中性作为表达，作为仪式，正是因为性以其极端的遮蔽状态和极端的敞开形式。 符合了爱的要求。极端的遮蔽和极端的敞开，只要能表达这一点，不是性也可以，但恰恰是它。性于是走进爱的领地，没有什么比性更能体现这两种极端了。爱情之所以看重它，正是要以心魂的敞开去敲碎心魂的遮蔽。爱情找到了它，就像艺术家终于找到了一种形式，以其梦想可以清晰，可以确凿，可以不忘，尽管人生转眼即是百年。但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性可以很方便地冒充爱情。正像满街假冒艺术的雕塑还少吗？如果仪式之后没有内容，如果敞开的只是肉体，肌肤相依而心魂依然森严壁垒，那最多不过还是喜欢和控制不住。假冒的仪式越来越多，比如种种的宣誓，种种隆重的典礼和剪彩，比如荒诞可以成为时尚，真诚可以用作包装。其实好色倒也是人情之常。红灯区如同公厕，利于卫生。只是这样无可厚非下去，似乎文不对题。在美妙的肉体唾手可得的年代，心灵的孤独怎样了？爱怎样了？以及性又随之怎样了呢？性冷漠据说在蔓延，越是性解放的地方，性越是失去着激情。是性不应该解放吗？不，总要把性压迫在罪恶的阴影下是要出事的，但也不宜被解放到无根无据的地步。倘其像吐痰一样毫无弦外之音，爱凭什么偏要对他情有独钟，偏要向他注入奔涌不息的能量呢？爱之永恒的能量在于人之间永恒的隔膜，爱之永恒的激越由于每一个我都是孤独。人不仅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，而且是一个个分开着被抛来的。在上帝那儿，在灵魂被囚禁肉体之前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之初，并无我你他之分，巨大的存在之消息浑然一体，无分彼此内外，扶摇漫展，无所不在。然后人间诞生了，人间诞生了，其实就是有限诞生了。巨大的存在之消息被分割进亿万个小小的肉体，小小的囚笼，亿万种欲望拥挤摩擦，相互冲突又相互吸引，纵横交错成为人间。总有一些在默默运转，总有一些在高声喊叫，总有一些黯然失色，随波逐流，总有一些光芒万丈，彪炳风流，总有弱中弱，总有王中王。不管是以什么方式，不管是以什么标牌，不管是以刀枪、金钱还是话语，总归一样。尼采说对了，权力意志。所有的种子都想发芽，所有的萌芽都想长大，所有的思绪都要漫展，没有办法的事。把弱者都聚拢到一块儿去平安吧，弱者中会浮涌出强人。把强人都归堆到一块儿去平等呢，强人中会沉淀出弱者。把人一个个的都隔离开怎么样，又群起而不干。小时候我们几个堂兄弟之间经常打架，奶奶就嚷，放在一块儿就打，分开一会儿又响。奶奶看得明白，就这么回事儿。说真的，我不大相信话语霸权之类的东西可能消灭。就像 我也不大相信可以消灭人的贪婪。但消灭霸权和贪婪正在成为人的愿望，这就好。就像爱情，要紧的是心愿。我怀疑上帝是不是闷了，寂寞的不行，所以摆布一场反反复复的游戏。别管上帝的事吧，人呢，就像我和我的堂兄弟们一样，要紧的是相互想念，虽然打架。那巨大的存在着消息，因分割而冲突，因冲突而防备，因防备而疏离，疏离而致孤独，孤独于是渴望着相互敞开，这便是爱之不断的根源。敞开不是性的专利，性是受了爱的恩宠，所以生气勃勃。如果性已经冷漠，已经疲倦，已经泛滥到失去了倾诉的能力，那就让它仅仅去负责繁殖和潇洒。敞开可以找到另外的仪式和路径，比如艺术，比如诗歌，比如戏剧和文学。不过文学这个词并不美妙，并不恰切，不如是写作，不如是倾诉或倾听，不如是梦幻，是神游。因为那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，本不该有什么规范，本不该去符合什么学理，本不必求取公认，那是天地间最自由的一片思绪啊，是有限的时空中响彻的无限呼唤。为此上帝也看重他，给他风采，给他浪漫，给他鬼魅与神奇，给他虚构的权利去敲碎现实的呆板，给他荒诞的逻辑以冲出这个既定的人间。总之，给他一种机会，重归那巨大的存在之消息。浩浩荡荡，万千星魂重新浑然一体，赢得上帝的游戏，破译上帝以斯芬克斯的名义设下的谜语。但这是可能的吗？迫使上帝放弃他的游戏，可能吗？放弃分割，放弃角色们的差异，让上帝结束他非凡的戏剧，这可能吗？那么喜欢热闹的上帝，又是那么精力旺盛，神通广大，让他重新回到无边的寂寞中去，他能干？要是他干，他曾经也就不必创造这个人间。喜好清净如佛者，也难免情系人间。我还是不能想象人人都成了佛的途径，人人都是一样，岂不万籁俱寂？人人都已圆满，生命再要投奔何方？那便连佛也不能有。佛乃觉悟，是一种思绪，一团圆满，一片死寂，思之安抚，悟从何来？所以有烦恼即菩提的真言。人间总是喧嚣，因而佛陀领导清净。人间总有污浊，所以上帝主张清洁。那是一条路啊，皈依无处。皈依并不在一个处所，皈依是在路上。分割的消息要重新连通，隔离的心魂要重新聚合，这样的路上才有天堂。这样的天堂有一个好处，不能争抢。你要去吗？好，上路就是。要上路吗？好，争抢无效，唯以爱的步伐。任何天堂的许诺，若非在路上，都难免刺激起争抢的欲望。不管是在九天之外，或是在一元时空，任何所谓天堂，只要是许诺可以一劳永逸地到达，通向那儿的路上都会拥挤着贪婪。天堂是一条路，这就好了。 永远是爱的步伐，又不担心会到达无穷的寂寞。上帝想必是早就看穿了这一点，所以把他的游戏摆弄个没完。佛陀暗熟此道，所以思之无极。谢天谢地，皈依是一种心情，一种行走的姿态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